我也非常欢迎所有能够留下来参加第二场圣灵的教导。好，我们没开始之前，让我们先低头祷告。好，我们今天回到了希伯来书第三章的最后一段经文。希伯来书第三章，我们今天从第十四节念到第十九节。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十四节，我们若持守起初的确信，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。经上说，你们今天若听他的声音，就不要硬着心，像挪他幻路的路子一样。那时有些听见的人挪他幻路，只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，不是所有人都如此。他四十年之久，为谁忧伤呢？难道不是那些犯罪至少倒在旷野的人吗？又向谁起誓他们必不进入他的安息呢？难道不是那些不信的人吗？这样看来，他们不能进入是因为不信。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。今天的主题是第十四节，中文的翻译我还是需要把它改一下，成为今天下午的主题。因为英文是这么说的， We are made partaker of Christ if we hold the beginning of confidence steadfast unto the end。 我们在基督里被成为他的一份子，就要坚持到底起初的确信。我们在基督里被成为他的一份子，不是你想成为他的一份子。所以虽然下午我们认识到从属灵的角度，人的生命，人生的阶段，我们到底在哪一个阶段，是只是去取赚取更多的财富，那是最下级的，因为神称他是最愚蠢的。去做我们想做一些更有意义的，去帮助别人的，去做，这只是中下层。去学习所以寻求的人，你超越了，因为你是在终极，你在学习，学习真理，辨别正当，因为你想善于己，想成为谁呢？你，但是今天晚上，希伯来的作者让你明白，这一段的人生，不是你想成为，是你被成为。所以记住，非常的重要呀，你被成为耶稣基督里的一份子，成为神的儿女。所以我们真的希望你能够从第三个阶段，从学习认识耶稣基督，你被成为他的一份子，成为神的儿女，这才是中上级呀。但是更重要了，你成为了他的儿女，你要听他的吩咐，你要跟随他，学他的脚步， 像他那样将自己献上来拯救更多的人，来关心，来拯救更多的人。所以今天呀，我们来思考这一段的经文的主题是，我们在基督里被成为他的一份子，那你就要坚持到底起初的确实。基督教我们的救恩，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有开始，你的生命，每一个来到过这世界上的人，我们都有生命的开始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生日呀。我们自己的生日是哪一天我们都知道，那是你来到这世界的生命的开始。那么你成为基督徒呀，不只是你想成为基督徒，所以你学习，你寻求，你想成为基督徒，但是第四个阶段是你学习想成为基督徒，你被成为在基督里的一份子，成为神的儿女，这是你的开始。神拯救了你，神把那救恩的生命赐给你了，你有了属灵的生命呀，那是你属灵生命的开始。所以你有起初的确信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得救，我们希望这个得救的人知道他确信他是什么时候得救的，这就对他来非常重要，因为这是他生命的开始。神拯救了他，他得救了，他那一天得救了，他很清楚，他很确信他有属灵生命的开始，他知道他重生得救的路子。所以有时我们作为传道人的，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帮助别人看见证的时候，我们都希望这个得救的人他自己确信他得救了，如果他自己都不确信的话，那就糟糕了。他自己不知道他哪一天得救了，他没有那样的确信，他没有那样的开始，所以我们不敢帮助他。你很想帮助，这个人挣扎了那么久，他也出来说可能我得救了，这个可能还不够。你看，记住，一个人认为可能我得救了，那不够。但是他很清楚，他被成为神的儿女，神把救恩赐给他了，神赦免了他的罪，神拯救了他的灵魂，他很确信他自己在那一天得救，因为这才是开始。他确信他起初的最早的那一天的经历，因为那是开始，他得救了，他非常确信他得救了。所以我们通常的话，我们不是来帮他们去确认，我们确认不了，对呀，因为这是他自己内心里面灵魂的经历，你怎么进去帮他确认？我们不能进入别人的心来确认他真的得救，但是他自己非常确信他得救了，因为神把救恩赐给他，他被成为了神的儿女，他被成为基督徒了，神完成了工作，神把救恩赐给他了，神把他接纳成为耶稣基督的一份子，他被借到耶稣身上了，跟他有这样的关系了，他跟神活好了，他很确信。所以 得救的人出来做见证的时候，我们帮助不了任何人去确信他得救的起初的信心，他是怎么开始，他是怎么得救，只有他自己，因为他自己经历了，神在他身上完成了工作，神他被成为了，神把他成为了神的儿女，耶稣基督的一份子，他已经连接到他的身上，所以他很确信最初的开始，开始的信心。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是，如果我们在基督里被成为他的一份子，你被成为了，神拯救你了，你就有坚持到底你起初的确信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让人写见证，目的是让他写完了见证，他很清楚的确信神在什么时候哪一天把救恩赐给他，他真的得救，这才是写见证的目的。目的，他很清楚，他被称为神的儿女。所以你有了这起初的信心，这样的确据，一个得救的人，保罗说，你就要坚持到底，因为今天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如果是神拯救了你，你是被他所拯救的，他的拯救是拯救到底的，他给你的信心，开始的信心是能够坚持到底的，你绝对不会中途而弃，你绝对不会失落，你会坚持的。一个真正得救的人，他必定的会坚持到底，不会坚持到底半路失落的，离开了被盗的，就证明他根本没有起初的确信，他还没开始，他没被成为耶稣基督的一份子。所以我们没需要有时这些被认同的基督徒，被你认同不代表就他真的是基督徒，如果他真的被成为基督徒，不管他遇到多大的患难，多大的逼迫，他会坚持到底，因为耶稣基督的拯救，他你被成为，他把你变成一个新造的人，那么他你必定的会坚持到底，这关乎他整个救恩的计划，这关乎神的荣耀。你说神拯救了一个人，他保守不了你会被魔鬼缠绕，那他还是神吗？不可能。所以一个人不能坚持到底的，是因为他根本没有起初的确信，他还没开始。所以让我们从今天这段的经文来学习，来帮助每一个任性的基督徒，你是不是被称为耶稣基督的一份子？那么如果你是的话，不管你现在遇到多大的患难，不管谁让你经历到什么，你就会坚持到底你起初的确信。那么起初的确信，你真的经历，那是真真实实的东西，绝对不会失落的。好，让我们没开始之前先低头。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被称为他的一份子，就要坚持到底， 起初的血气，那么重生得救是你个人的经历，属灵的经历，你得救的生命，所以你很清楚神在你身上已经完成了他的拯救，你已经被他成为耶稣基督的一份子，你现在属于耶稣基督，你是活在耶稣基督里，耶稣活着，永远活着，我们的灵魂也就会永远活着，因为我们是连接在他的身上，耶稣不会失去生命，他永远的活着，所以每一个连接在他身上的神的子民，我们会永远的活着。所以不管我们在这世界上，神应许让我们经历到各种的磨练，各种的困难，神也应许魔鬼怎样的来试探我们，像试探约伯那样，我们在这世界上，这罪恶的世界，神让他的儿女经历这些苦难，是目的是来彰显神的荣耀。一个得救的基督徒，神给他能力，神赐给他力量，他能够坚持到底，他能够活出基督的榜样，因为在患难中他能够高举耶稣基督，他能够为他做美好的见证，是为着让他的名得到荣耀，是来彰显神的儿女，有神的人，有耶稣住在我们心里的每一个神的儿女，神跟他同在，神懂得怎样的保守看顾他，神给他力量，神给他能力来应对我们在这世界上所面临的各种的患难，各种世界因着罪所带给我们的各样的挑战，各样的苦难。好，这里呀，它让我们有了这起初的确信，因为你很清楚，确恳切确实的信心，那是神所赐给你的，那得救的信心是得来的，是他所赐给你的，你所经历的，你怎么知道你真的得救了？因为他赦免了你的罪，他将你死在罪里的灵魂活过来了，神的愤怒从你那一天从你的身上拿走了，你现在重新的跟神活好了，而且圣灵已经住在你的心里，跟你活过来的灵印证你是神的儿子，你现在是活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你有耶稣基督做你的主，做你生命的主，做你的王，来管理你的生命。这么大的事情，你做一个得救的人不知道这样的事情什么时候发生的，你说得救的人不知道，可能吗？虽然有的人是因为他的得救是据故的，是经过很多很多的磨练，很多很多的挣扎，就像一个在母腹中的婴孩在要出生的时候那种的挣扎，那种的撕裂痛的感觉，越力啊越力啊推啊，可能一段时间他 经过了那样的过程，你想想那样的挣扎，那样的痛苦，当孩子真的出来了之后，对孩子来讲，有可能对那个得救的人来讲，因为他在挣扎中，因为神在工作，对这个生出来的孩子，因为他还是婴孩，他出来了，因为不是他在挣扎，是神在工作，神在做些改造的工作。那么有可能这样经历，你出来的那一刻得到释放了。你所以有的人说我在窄门外在一直挣扎，可能步入那窄门那一刻很清楚，但是他在这一段时间，他在挣扎的痛苦当中尽力释放了，有可能这一段的过程他都把它当作全部了。所以有的人虽然他对，因为他在挣扎，不断的轻松，不断的也慢慢的，你要明白有的人是他头出来，对吧？你的头比较大，你的身体比较大，你出来的时候到你最后你的一双小小的脚出来的时候，有可能你头出来的时候你感觉还比较大，身体出来的时候你感觉比较大，但是两只脚出来的时候你的感觉还没头出来那么大，对吧？那么当然母亲知道，对吧？母亲孩子生出来了，他在那样的挣扎，一直在推，母亲不知道他孩子是放了出来了，不可能，对吧？神做了那样的工作，你说神不知道他完成了工作，不可能，对吧？但是作为婴孩的，当婴孩出来了之后，可能有的头太大了，那个挣扎比最后两双脚出来的可能那个挣扎更大。所以有的人他只知道在那一阶段的时间，从头被挤出去到两只脚出来那阶段的时间，他知道他出来了，他知道他生出来了，但是他不是很清楚是在八月五号的那一天，但是他知道是在六月跟八月之间那一段时间他的经历。但是这个人很确信他生出来了，因为他出来了，他会叫，他会哭。所以每一个人的重生得救是他亲身的经历，他有起初的确信，他知道什么时候得救，那么大的事情，借属灵的经历，被神的拯救，你所有的罪得到赦免，你现在开始成为了神的儿女，你说我根本不知道我是不是，所以会完全不知道怀疑的，你没需要那么快把他认同成为基督，但是他都有起初的开始。每一个得救的人他都有起初的生命的开始，所以一个小孩子生下来了，有了生命了，他生命开始了，他会一天一天的成长，直到老，直到死了。但是属灵的生命他有起初的开始，神把属灵的生命给他了，他也会一天一天的成长，直到神把他带回进入神的生命。 所以今天如果你有了起初的确信，你真的确信神在你身上完成了这样的救恩，那么他说你就要坚持到底，你必定的会坚持到底，半途折腰的，半途死了的，不会坚持到底的，半途失落的，离开的，被盗的，证明他根本没有起初的确信。如果你真的有了这样的生命，你必定的会坚持到底。所以为什么就为神的教会，我们只是帮助你，我们的认同不代表你真的得救，所以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确据这个人得救了，是因为他会坚持到底，他不会放弃，他不会失落。一个神所拯救的儿女，神不会让他失落，神不会让他再一次的被罪捆绑，被魔鬼抢走，因为神把他改造成一个新的生命，他赐给了新的生命，赐给了他属灵的生命，他属灵的生命会一天一天的成长，而且圣灵必定的会在他的身上做那成圣的工作，让他更加的成为圣洁，让他直到耶稣再来，直到他把你带回到天上去。所以非常的重要，今天他说我们每一个在基督里被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就要坚持到底我们起初的确信，这才真能够证明神已经在你身上完成了这样救赎的工作。不会坚持到底的，不是凭着感觉的开始，不是凭着他见到了什么异象，不是凭着他有很好的信仰，被人接纳的开始，而是他自己真的尽力留神的救恩，他有这样的确信，神拯救了他的灵魂，所以他会坚持到底，一定的。所以借此我们知道我们基督教的信仰，加尔文的第五个信仰的确据，就是一个得救的人必定的会坚持到底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我们继续的来思考神的话语。他说那时有好，他说经上说你们今天若听他的声音就不要硬着心，就像挪他化怒的路子一样。上个星期我们听到了圣灵所说的话，圣灵怎么借着以色列人在埃及的40年，圣灵怎样的来教导，让我们去向以色列人去学习，他们是被神从埃及地领下来的，他们听见了摩西所传给他们的所有神借着摩西的话语，他们也经历了神借着摩西所行的那么多的神迹，那么这么长的时间神在教导他们，所以圣灵说 你们今天若听他的声音，但是今天呀，因为真理是针对着你个人所说的，真理是经上所呀，圣经记载，借着以色列人的历史来帮助你。他说，你们今天若听他的声音，就不要再硬着心向挪他患怒的路子。所以让我们知道，你还没听到他的声音，你还没得救之前，因着你的罪，神都在向你患怒。所以你以前过的每一天，你都在神的患怒中度过。因着你的罪，你还没赦免你的罪，所以你身上所拥有的罪，你活在罪中，你得罪神，神的怒气都悬挂在你的头上。所以今天他让你知道，你前面的路子，你都活在神的患怒中。所以让我们明白，为什么我们人过的没得救之前，我们没有渐渐的平安，我们没有那样的喜乐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罪让你活在神的患怒中，神对你的罪的患怒，因为你不信他，因为你背逆他，所以你所过的每一天都在神的患怒中而度过。那你还会，你的灵魂还会有安逸，还会快乐，还会欢喜的度过你的每一天？不可能，因为你是在神的患怒中度过，而且因你的不信，因你敌对他，你挪他患怒，听见了吗？你挪你老板患怒的时候，你就怕得不得了，你是那样的恐惧。现在你是挪那位全能独一的神，你在天天的挪他患怒，所以你的路子会过得好吗？你的内心里面，你的灵魂会有渐渐的平安吗？不可能。所以你过了那么多挪神患怒的路子，所以你的路子是那么难过，所以你的路子是那样的痛苦。但是今天他让你知道，你们今天若听他的声音，所以还好，虽然你在患怒中过了每一天这么长的时间，甚至几十年，可能你前面的几十年你都在神的患怒中度过，而且你还不知觉。但是今天神给了你机会，神把你带到他的殿中，他借着他的话语来告诉你，你从他的话语里面，他你能够听到耶稣基督的声音。所以今天神还是那样怜悯你，神还给你这样的机会来听耶稣基督的话语。在耶稣基督的话语里面，我们如果传的是耶稣基督所说的话，就是他说的，整本的圣经都是神的话语，是他说的。那么今天借着他说的话，如果你听到他的声音，他现在跟你灵魂说话。所以记住，今天寻求的人，所有坐在这里还没有得救的人，如果今天你真的听到耶稣基督借着他的话语跟你的灵魂说话的时候，你真的听见了，这是对你说的，对你的灵魂说的。所以圣灵 真的让你的内心里面听到了这样的话语，他的声音的时候，让你感到扎心的时候，如果你懂得跳出来，你懂得站起来，你懂得坐在这里向他呼喊的话，他会将神的愤怒驱走，他会赦免你所有的罪，他会把那永生的生命赐给你。所以今天神再一次的来告诉你，再一次的提醒你，你若今天听见了耶稣基督的声音，就不要再应着信，请你绝对不要，因为神还让你，还给你一个星期的机会，还让你活着，他还没跟那个铺油的财主说今夜我就娶你的灵魂，他这一周每一夜他都没画出那样的命令，有可能他也会向那财主告诉你，如果你今天下午你听到他的声音，你还硬着心的话，他说今夜他要你的灵魂，因为只有今天，今天是得救的日子。有可能上一周你没听到他的声音，但是你若今天听到了他的声音，你就千万的不要，你听到了他给你的灵魂说话了，很清楚的，你的灵魂被触动了，你听他告诉你是跟你说话了，请你不要再硬着心，干硬着心，就像你挪他幻怒的前面的路子一样，因为你前面的路子，你所过的前半生、前一生，你所过的每一天的路子，你都在挪他换的，听见了？你是招挪神换路，因为你的背逆，因为你的敌对，你在招挪他，所以你明白，你去招挪一个非常强壮的大力士，你敢去招挪他呢，你是自讨苦吃，更何况他不只能够取掉你的生命，甚至能够把你的灵魂丢在地狱的火炉，你在挪他换路，你在激怒他，下命令，今夜我要你的灵魂。所以今天，如果他真的给你说话了，上一周他你还没听他，但是如果你今天听到了，他说，请你不要再硬着心挪他还了，招挪他。好，我们继续的来看，那时有些听见的人挪他换路，只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，不是所有的人都如此。那个时候有些听见的人，从埃及地摩西把他们领出来的，从埃及出来的这些人都听见了神的话语，神借着摩西，神甚至从西乃山下来，把世界赐给他们，把他的律例赐给他们，神借着摩西把神的话语传给他们，他们都听见了，这些人都听见了神的话。但是今天让我们明白，这些人听了那么长的时间，40年的时间， 不是摩西就是约书亚，四十年的时间，他们听见了，但是他们还是照样的裸神化奴，因着他们的背离，因着他们的不信，因着他们没用，因着他们不相信神，天天的裸神化奴。同样的，让你自己想想，你不是没有听见，你不是没有听见神的福音，你不是没有听见真理，你不是没有听见这句文的真理，你跟其他教会的人不一样，他们连听见神的话语都没听见，他们只是听见人的话语，人的想法，那误导了话语，但是你不一样，你真的像以色列人听见了神借着摩西所传的神自己的话语，你在这里，你不是没有听见真理，你不是没有听见这救恩的福音，你是听见了，你没有借口，你没有推诿，你说你不知道，你没听过，但是这里你听见了，你还裸神化奴，那些听见的人继续的裸神化奴，但是还好，神说只是跟摩西从埃及出来的，不是所有的人都如此，六十多万的以色列，加上这些小小的孩子们，虽然神没计较他们，因为他们还小，最后神还让给他们机会，但是这些年纪大的有思想的，能够明白的，能够打仗的，六十多万的人只有两个，神说不是所有的人，虽然那么多六十多万的人，只有那么少数的两个人，神都计算的那么清楚，所以记住今天神珍惜那些真正听见他声音的人，遵从他声音的人，虽然神说有那么多的人都听见了，神借着摩西所传开的他们的只有两个，约书亚跟加略，只有两个神都记得那么清楚，虽然有那么多的人，虽然我们没有六十多万，也有几千个人可能借着我们所传给他们的，借着录音，借着这些呀传达，也可能上万的，只有几个神都算得清楚，那些听见的，那些渐渐顺从而得救的，神都知道，神算得清清楚楚，他知道他还有少数属于他的儿女。好，我们继续的看第四十节，他四十年之久为谁忧伤呢？难道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？听见了吗？神容忍这些悖逆的犹太人多久？四十年之久，天天裸神唤怒，天天听见见证了神所行的神迹，还是那样裸神唤怒，四十年之久，神容忍这些犹太人。今天我们问我们自己，你这样天天的裸神唤怒多久了？你听见多久了？如果你这样的四十年之久，神给了你四十年的岁数，我不知道你几岁了，如果正好十四岁的话，神已经给你四十年之久，他已经容忍你四十年了， 如果你是八十岁的话，那更糟糕。他已经容忍了你八十年裸胎换乳，他容忍你这么长久的时间。你既然裸胎换乳，杰里，你要让我们明白，神为这样悖逆的人，他还为你忧伤，听见了吗？你裸他换乳，你还让他忧伤，你不感觉到痛苦，你不感觉到后悔，听见了吗？所有裸他换乳的，你这样天天的裸他换乳，他天天的为你忧伤，忧伤了四十年，忧伤了八十年，忧伤了九十年，他天天的为你这样的痛苦忧伤。你裸他换乳，你还让他那样的痛苦，那样的为你忧伤，你还不感觉到你的罪有多大？听见了吗？你让神忧伤，你不管在触怒他，你不管在招怒他，让他换怒他，因为他没发脾气，他没还没跟你说今夜我要取掉你的灵魂，他还是那样的为你的灵魂，为你那永恒不灭的灵魂，他不愿意像那样的变那样的命令，是因为他为你的灵魂而忧伤，听见了吗？他珍惜你的灵魂，他为你的灵魂忧伤，他不愿意现在把你丢在地狱的火湖里。你在裸他换路，他还为你忧伤痛苦，寻求了人，这些不幸的人，你还在推迟，你还要跟他对抗，你还要裸他换路，又到几时呢？你真的想希望他下命令，今天晚上我就要你的灵魂，你愿意？你继续的裸他，你记得让他忧伤痛苦，神为你忧伤，为着你的灵魂忧伤。他说，难道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？神为谁忧伤？是为那些六十多万这些天天裸神换怒的人，最后他们的尸首都倒在旷野，进不了成为他们所应许的那迦南美地，他们的尸首都暴尸在旷野，因为他们裸神换怒，因为他们让神忧伤了四十年。今天问问你自己，你还没有得救，你天天的裸神换乳，你天天的让神为你的灵魂感到忧伤，如果你不即刻的回转，你也会像这些犹太人暴尸在旷野，你的时候是那样的痛苦，你会让犹大那样出卖儿子，上吊掉下来，他的肚子破了，痰都流出来了。所以我真的希望今天神今天让你听到了，告诉你，你是这样的天天的裸他换路，挑战他，教裸他，而且你天天的让他为你的灵魂感到忧伤，最后你的结局将会像这些犹太人那样的凄惨，暴尸在旷野，尸首倒在旷野。好，我们来看最后的两节，他说，他又像 属于启示，他们必不进入他的安息。神像属于启示，他们绝对进不了他的安息。神给你的答案是什么？难道不是那些不信的人吗？听见了吗？神这样容忍你，神还给你机会，神让你听见了他的真理，听见了那救恩的福音，像这些以色列人，神让他们听见了神借着摩西所传的道理，神的话语，但是他们还是硬着心，还是不信。所以难道不是像那些不信的人吗？神向他启示，如果你还干硬着心，如果你今天听见了神的话语你还不信的话，神会启示的告诉你，你绝对进不了他的安息。我真的不希望神今天启示对任何一个坐在这里或写在线上的人，对任何一个启示说你绝对进不了他的安息。如果神向你启示了，因为你一直在招惹他，你一直让他为你的灵魂忧伤，所以他今天有可能他今天向你启示，让你绝对进不了他的安息，那你就完全的绝望，你就完全没有机会。你是世界上最悲哀的人。但是今天下午神还给你机会，因为神还没让你即刻的从这世界上让你拿走，而且你还没有放弃，你还没有离开。很多的人他来了，他也听见了，他也感动了，但是他逃避，他不敢来了。但是你还好，你还敢来，神没让你放弃，所以神还给你机会让你听到他的声音。所以求你不要让神向你启示。我们控制不了神，神要向属于启示，你真的惹他欢怒，让他气他向你启示，你绝进不了他的，绝对进不了他的安息。神就是给你再活一百年也没用，因为他已经启示了，你绝对进不了他的安息。所以不管他再给你多少年，你所过的路子那是绝望的路子，没有机会的路子。你要吗？你要活这样的路子？所以今天你若听到他的声音，就不要硬着心，因为你不止惹他欢怒，你不止让他忧伤，你甚至可能让他起誓，绝不让你进入他的安息。这样看来，他们不能进入安息，是因为不信。所以这些六十多万的人，他们都进不了迦南美地，他们都进不了神的国度，就是因为他们的不信。他们听见了，不是他们没听见，不是你没不懂得什么是救恩的福音，你不懂得你所追求的对象是谁，不是你不认识耶稣基督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有这样的能力拯救你到底。但是就是因为你的不信，所以你到今天你都进不了他的国度，你都得不到他所赐给你的安息。所以你若今天神借着今天他跟你的灵魂说话的时候，赶紧的现在
你就求他赦免你的罪，因为你在怒他发怒，你在招惹他，全能的神，而且你在挑战他，你在招惹他发怒，而且你让他感到为你的灵魂感到那样的忧伤痛苦，你让神感到忧伤感到痛苦，你惹他到他真的容忍不了了，已经到了尽头了。如果他发起誓的话，你就是世界上最悲哀的。所以他让你知道是因为你的不幸，所以你知道了，你明白了，你认识了神所赐给你的救恩，救主他有能力拯救你，他也愿意拯救你，但是你就是不信他会拯救你，所以你惹他发怒，你让他忧伤，你让他起誓，所以有可能今夜他就下这样的命令，他给你起誓的话，你就成为了世界上最悲哀最绝望的，求神怜悯。让我们来做最后的祷告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